刚来到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是审讯，为什么这个审讯？他的刑方法制，这是魁省把你的加拿大人，还有在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些的以前的法裔的这些移民，他们的一个节日。那这个节日其实在北欧，在欧洲的时候的地方也有这样一个庆祝，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节日。那天主教在当中来指定，我们说讲到这个圣约翰，这其实是讲到这个圣司洗约翰，其实就是圣经里的那一位司洗约翰，所以天主教指定他为这个法语的加拿大人的一个的守护圣人。那教会的传统认为呢，今天是他的生日。那怎么来的呢？很有意思。那我们知道耶稣生日不是那一天，但是是被指定为在那一天，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圣诞节，10月24号。那这个司洗约翰呢，是耶稣的 cousin， 叫表哥还是叫堂哥了？那个关系不太我不太明白这个怎么去叫他。那当时他讲到是在他之前出生的，所以你教会就推算出来，就是说因为他在六，你可以看圣经在路加福音里面的，所以他讲到在六个月以前的时候，那就是司洗约翰出生的日子，所以就一推，然后就说今天就是他的生日了。那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好像一个宗教性的节日，就更加对我们这些上班的来说，今天是一个假期，长周末，可以在当中去放假去休息。那今天的题目在讲到就是努力进天国的，那这个努力好像没有什么休闲的味道在那里面。毕竟在马可福音的开篇里面，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他讲的就是这个司洗约翰在旷野传这个悔改的洗礼，使这个罪得赦。刚才我们读到了今天的这个金句，耶稣说从司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个努力是从进窄门开始，走这个窄路，在原文讲的是一个艰难的道路开始。那在今天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努力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刚才读到这个经文，讲到这个进窄门的比喻的时候，在开始的时候它源自一个问题，是一个人的提问。有一个人他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这个人他看见过耶稣的能力，他看见过耶稣在身上他洗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聋子可以听见，瞎子在当中可以看见，然后哑巴可以开口，瘸子可以起来行走。在圣经旧约里面，神所应许给那个救赎主弥赛亚对以色列人这个救恩里面所带来的这个场景的描述，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一一的实现出来。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说，当人遇见耶稣的时候，去经历他的作为的时候，人都会欢喜，人在当中会述说他的恩典。这是我们看到耶稣能力和他作为的奇妙的一个部分。然而在另一个部分，这个人他也听见了耶稣的教导，这个耶稣的教导非常不容易接受，可以说是颠覆我们很多认定的世界观、金钱观和人生观，颠覆我们的三观。他里面所讲的东西跟我们所认为的东西是截然相反的。这个世界教导人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但是耶稣教的是什么？他讲的是需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个逼迫你的人去祷告。这个世界他推崇的是拥有，你拥有什么？学历、地位、金钱，很多东西可以，连你的身材、你的样貌都可以拿来作为一个我们推崇的。但是耶稣在当中却叫我们舍弃，不是拥有，是舍弃。这个世界叫人走的是成名的道路，耶稣相反的叫人走一个背十字架的道路。甚至说耶稣的教导挑战在哪里呢？他挑战的是针对我们的内心，把我们很多一些用来做幌子用的东西全都拿走了，直接面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他说话的时候，他要我们直接去面对我们人性里面那个丑恶的那一面，而且他要求我们在当中要做一个选择， 要从他的话和世界来做一个选择，从这个世界的道路还有他的道路做一个选择。他要我们做这样一个选择在里面。人是怎么回应呢？人很多时候他很喜欢讨论，用思辨来缓和或者来减低这个回避耶稣给人们的这些挑战。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跟他对话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用转移话题的方式在当中来回避耶稣的对质，来回避耶稣指向他生命里的那个问题。耶稣跟他讲丈夫，他就把话题转到神学上，非常属于我刚跟耶稣讨论一下这个敬拜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转了话题。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一种的经历在当中。我发现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很自然的，这些听见的人，他会把这个关乎他个人救恩的这样一个真理变成一个有没有神的一个的科学的辩论，或者一个哲学的讨论。那有一些在当中呢，就变成一个宗教对比的一种的对话在里面。你跟他讲耶稣，他跟你说佛祖；你跟他讲永生，他跟你对轮回。这些就是我们在当中，人在当中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落，灵魂的一个失落。甚至面对着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自己也很喜欢在讨论上面花时间，但是在应用上面，我们所做的回应的行动却往往是跟不上的。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这些的话语放在应用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很少在当中会用这些话语来反思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子的。我们都有一种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这样一个态度，但这种的心态在信耶稣的和没有信耶稣的人身上都有，因为这是人类共通的一个的误区。圣经讲这个叫做自以为义。然而神的话，圣经也讲他是光，他要照亮人的黑暗的那个里面，他要叫人的灵魂苏醒，回到光明的国度去。而这个觉醒的开始的时候，就是认识到自己这个光跟暗的这个落差里的这个对比，他会认识到自己的那个亏欠跟自己的那个或者说是那个失去的或者没有的。得救的人少吗？其实这个答案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在罗马书的第九章27节里面，保罗引用了旧约以赛亚的一句话，他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得救的却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人不多，但是我们对神给的答案往往都不满意的。你想想我们在圣经很多故事的时候，给神给某一个人的答案的时候，他不会满意。神有时候给我们这些答案，我们也不会满意。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扔回到神那里去，跟神去辩论。我们会说，难道神你的爱心不够吗？难道你的能力不够吗？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讲到的是说，神有爱，他也有能力，并且圣经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他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按照圣经的这个预言，他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叫一些相信他的悔改接受他做生命救主的人，这些人他在当中可以因着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福音。然而是什么导致人不愿意接受这个白白来的这样一个救恩呢？是因为神他自己一个背逆的一个选择在里面，使得自己无法得到这个救恩。在这个路加福音七章三十节里面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是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看见的。他说，但是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们拒绝了上帝为他们安排的计划，这个是现代中文版的圣经。他们没有接受约翰的洗礼，也就是说他自己在当中因着自己的缘故，他拒绝上帝为人的救恩所安排的这个救恩的计划。在路加福音你读下去的时候，在同一个章节最后的地方，耶稣曾经说过，说我多次愿意来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这个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因为耶稣知道这个救恩的紧迫性，他也知道人的这个迷失会因为世上的很多世上的这种思虑、钱财的迷惑、 忙着这样的事或者那样的事情，人会错过了这个救恩。所以耶稣对得救的人少了这个问题，他的回应是直接对着每个人来说话，他直接提醒我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已经灭亡了，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向永生的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是艰难的，找着的人也少。救恩不是一个讨论的一个哲学的问题，它是跟关乎你我生死的一个永远的结局。那在太阳底下，我们都忙碌繁琐，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什么是努力进窄门？如果救恩是恩典的话，为什么还要努力呢？从耶稣后面这个比喻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努力第一是跟这个机会有关。很多人错过了这个救恩的机会。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因为时间到了，家主起来就关了门。恩典是有这个期限的，救恩的门有一天会关。圣经也说，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了以后，以色列人就要信主。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说，是有一个名额在这个里面的，多少我们不知道，神知道。然而神呼召我们，现在是你要努力的进到这个救恩里面来，因为有一天主要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救恩它就要完全的实现。我们要在这个之前，我们要信主，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来预备自己来迎接他。圣经是这样说的，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稣说，时间到了，家主起来就把门关了，人就会在外面后悔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会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是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导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听起来这个话不容易去接受，其实道理是蛮简单的。我们天天看这个新闻，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的总统川普天天上新闻，我们可以天天看见他在当中说话，我们可以天天看见他做很多的决定，有些时候他的话是什么样子，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那样子，对吧？所以我们都看他。然而我们有些时候在街上的时候，我们有些人甚至特别是美国人，他甚至是见过这个川普，甚至跟他握过手，有些人甚至在他办过的宴席里面吃喝过。然而我们真的认识川普吗？我们说在白宫的面前的时候，如果你去找他的时候，他也可能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也就是说 去看见他的人很多，但是这里面这种认识是一个个人的关系。我去年在纽约唐人街跟一个当地的侨领喝茶，这个侨领穿一套西装，围着一个的围巾，这个围巾非常特别。我看见的时候，他好像在德国那种足球俱乐部里面所挂的那种标志的俱乐部的那种围巾。所以问他，我说你的围巾是什么？他就把他的围巾非常自豪的就拿起来，这样子彰显出来，然后上面写的是 Donald Trump。 哇，我说这个名字是写在围巾上的。然后他给我看他的微信的他头像，是跟这个川普总统一起合照的，多厉害。但是在这个上面我们看见说，我就发现我遇见了一个川普的粉丝。然而在白宫的面前，这张照片并不可以使得他像朋友一样哪天喜欢就跑到白宫里面去跟这个总统喝喝下午茶唠嗑一下，对吧？没有这样的。认识耶稣并不只是单单只是说我们仅为知识上的一种认知，认识在这个地方是我们所讲，是我们认识主。认识在圣经里的创世纪第一次用的时候，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的是说亚当认识夏娃，中文把它译成是同与夏娃同房。所以讲到这个认识是一种赤裸裸的面对，是一种真实的一种心灵上的认识。而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认识的时候，是被主耶稣所认识。 你认识主，很多人都会认识主，因为很多人都听过福音，很多人在教会也经历过吃过教会很多的这种节日餐宴。然而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你要被耶稣所认识，这个认识有这个被称许被嘉许的意思在这个里面。所以他不单只是说我们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信在这个里面不只是一刹那的一个决定，而是一生的跟随和效仿，是这样一种的跟随跟效仿关系，使到我们被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打磨，我们在当中越发有主的样式，以至于有个见他面的时候，圣经说我们就像他的荣耀一样，我们必然要像他那样子。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问题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耶稣的这个印记呢？作恶的人并不是我们所以为那种为非作歹的那些的坏人，在这个地方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是保罗讲的是他就像一个罪的奴仆这样子，也就是说人虽然听过了耶稣的教导，生活他也得到了神的祝福，然而他依然是去走世界的道路。保罗讲的是他过的是一个顺从情欲的生活，过一个满足自我的这样一种生活。他说这样的人是把自己的肢体，也就把自己的身体是献给不义的，所以他成为一个不义的工人。所以在这里讲到是这个恶人在当中，这些人他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5:19-21讲到这个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像奸淫啊、污秽啊、邪荡、拜偶像、仇恨、争竞、恼怒、结党、醉酒、荒宴这些事情。他讲到说从前我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讲到努力进这个窄门的时候，意味着我们要把握时间，在当中不要错过这个悔改和归向神的这样一个机会。第二，努力是跟我们的使劲有关，也就是说进这个窄门进这个天国我们是要付代价的。耶稣说过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天国好像这个买卖人寻找这个好珠子，遇上了一个重价的珠子，他就变卖了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要得到神的国的时候，要付出我们一切所有的在当中为这个代价。我们有些人说既然是恩典了，对吧，那为什么还要付这个代价，而且把你所有的要付上去了，对吧？难道在当中好像我们不搞不明白？其实他这里说不是说神好像要跟我们做一个交易买卖这样的，因为我们很喜欢在拜菩萨拜这个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用这种利益交换的关系在里面来说，我当我这个事成了以后我给你什么什么，许下你的愿，一种利益交换性的。所以我们在当中求神拜佛里面的时候，只有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保佑我一生顺利，然后我是不需要任何改变的，我可以拿钱拿什么来抵还这一切的事情。但来到神的面前却没有这样的，而且他要跟我们拿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我们要用这个东西来跟他换这个永生这样子，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在圣经里面罗马书8里面讲到，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就把万物，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神就要把他在永恒里面一切的丰盛，这个是永恒，我们讲到是一个永远里面的这种的荣耀，要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所有信他的人。然而呢，所以他要我们放下我们在今生里面一切的贪婪，一切的贪图，一切要空出我们的内心，放下我们手里要抓的那些东西和那些使到我们没办法放手的那些东西，好叫我们来腾出我们的心，腾出我们的双手来承接这个永生的国度。神给我们的是永恒的，而我们在当中现在一生里面所贪求的，最后都要消失掉，都会归于无有。所以神要我们在当中放下今生一切，为了要我们得到神要在基督里面给我们那个丰盛。所以努力是讲的是放下和倒空我们自己，方能在当中可以去得到。努力这个词原来讲的在英文里面是一个 struggle， 是一个 agony， 也就是说这种的努力在当中使到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精神上可以用一种痛苦来形容。一个爱主的人，他会经历这样一种的痛苦在里面，他很想得到神，他很想能发生更多的事情，所以这有一种渴慕在这里面，而他发现说今生里面有很多东西在拦着他，所以他在当中，他为这个当中不断的当中怎么样努力向前。因为圣经讲到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而保罗他自己也见证说，他是使徒，他自己见证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平常都习惯了按照我们的节拍，按照我们的步伐，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在当中来生活来工作，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还有包括我们的聚会，那大概这些就算起来想想，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了。可是想深一点，这个是载人吗？这样的生活算是走载路吗？我努力了什么？我跟随耶稣，我付了什么代价？我付了多少代价？我自己聚会，我好像有些时候是随心随意的，什么时候去崇拜，我只要到就可以，什么时间没有太大关系。在上个月，上两个月，我去外地参加一个国际性的福音大会，这个聚会给我的冲击非常震撼。它不只是说它的信息，而是一种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经历。那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聚会的时候，你要在这个教堂的门口排上两三个小时，等着这个教堂开门。我们在这里我们排队啊，我们就讲我们自愿排队，对，我们认了，对不对？那你要去参加这个 Boxing Day 的时候有这个特价，你也跑去排队，对吧？为了某一些年轻人啊，新的这个 iPhone 出来了，跑去排队，对吧？这是人在当中为这些东西去排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有一天你要去教会的时候，你可能连门都进不了，因为那里面门外排队的人多的那个程度的时候，这个教堂的门满了以后，你进不去。在国内的教会你可以看见这样的事情，到了点的时候他的门一关，他就说你上二楼去吧，看录影去吧。我也去过这样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我去的时候是你在开门之前两三个小时你就要去排队。这个聚会在当中是要报名注册的，所以我老早就报了，因为这个票一早就被抢光了。那我去的时候我也想到说，既然有票在手了，我随时在当中就按照平常的那种习惯去到那儿。然后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个聚会还没开始的时候，要进教会的那个门的那个排的长龙已经有几百米在那里面。而且呢，这些人他不是一般的，我们说讲的他来自世界各地的，里面有牧师，有传道，有长老，有执事，有信徒，没有特殊待遇，没有特殊通道，一视同仁。我们在那个微风细雨下面来排队，淋湿了才排进去。那个门很窄，因为他要验这个票在那个地方，所以说得耐心等着这个验票的，验完票才一个一个这样放进去。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很有那种要进窄门的感觉，而且你要排着队进去在里面。进去了以后，那个会场里面早就爆满了人，然后好多位置全没了。我们被安排到最后的时候，最后压座的那个位置上面去，就像我们在这里开布道会的时候，座位压到这里面。而且我们那时候没那么好彩，还可以坐在前面去。我们那时候离那个舞台那里大概有快100多米，我们只能看那个大屏幕在当中来看到台，这个台上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发现说，哇，太夸张了，太疯狂了。所以经过这个冲击了以后，当夜我们就决定说，我们明天为了能够坐前一点一些好的位置，我们就早一点来排队。所以我们决定第二天7点起床，7点半去这个教会的门口去排队。这个聚会是10点开始，9点他才开门。我们7点起床，7点半冲到教会门口，没想到一去到那儿脸都傻了，已经排了几百米在那里面。然后后面继续来的人排了1公里长，排了几个 block 在那个地方，非常夸张。那我看见这个不对劲了，被这惊讶之后，我想了一个方法，我就走到了那个门口的地方，我就去问那个排在门口的那群人，我说你们几点来的？他说我们6点半那个停车场门一开，我们就已经在那儿了。所以说哦，你们6点半已经在这个地方站着了，我7点才起来，我觉得蛮早了，但是还有更早的人在里面。于是到了第3天的时候，我们就起得更早，出门更早， 终于排到了离那个门口50多米的地方，非常非常震撼。你站在那里，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等着开门。在那个时候，我想起耶稣的话，他说：“你们要腰里束起带子，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后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个仆人就有福了。我们站在那里，我们看日出。我们站在那里看着这个车水马龙，那个车那个街道开始忙起来，我们看到那个人来人往开始在当中去上班，然后我们这一群人排在那里像一群疯子似的等着这个教会在开门，我们成了在这个街上一条疯子线的样子。那对于世人来讲，在那个时候我们好像一个花了一个在世人看来极为愚蠢的一个代价在当中去预备见主的面。然后我在这个排队的里面，我才慢慢意识到说，我原来平时是按照我自己喜欢我随心随意的那个时间来见神，来亲近神。反正圣经说了，对吧，神是我随时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什么时候找他都可以。所以不知不觉在这个随意上面轻慢了神。我要说目前满足于我目前的这个状况，我觉得直到7点也蛮不错了。没想到在3更半夜的时候醒来的童女已经悄悄地为自己的灯预备油。当我在当中还在睡梦的时候，在日出以前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起来预备自己洁净自己，而且排队等候主的再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在里面呢？在等的时候，我关键发现一个事情，原来其实是神在等我们，神在等我们回转，神等我们明白过来的时候，这个机会不多了，他要来了，要我们放下一切，预备自己，预备见主的面。所以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努力进天国，那我要怎么努力来进这个天国，进这个窄门呢？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个悔改的心。说到悔改的时候，可能会想到说，我在信主的时候我就悔改了，所以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悔改的门槛了，对吧？这个已经是出心入道的那些他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他做的事情。我们平常的悔改基本上就是我做错了什么的时候，我就祷告，就跟耶稣说啊，主啊，我做错了这个啊，请你原谅我，对吧？我做错了那个啊，主啊，请你原谅，下次为例。这个不是悔改。悔改在圣经里面它讲到是一种心思意念的改变，是对耶稣基督态度的一个转变，是心态上的改变。英文里面讲的是一个 mentality 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心态怎么样，是你的思考的那个思维的那个方式是怎么样子的一种改变。改变下来的是你的言语行为，也就是说你生命道路的一个改变，不再按照世人的想法，不再按照世人的道路在走，而是愿意怎么样跟随主来走这个道路。天国的意思是神掌权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全然的来掌权。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的思想行为，我们是不是为主而活呢？我们是不是为了他的荣耀啊？这是我们一生里面是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或者唯一的一个目的呢？在里面什么叫做圣灵光照将你悔改？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在非洲的乌干达有一个牧师，他叫穆约翰，他是神所大用的一个仆人。他在一次聚会里面分享他遇见神的一个经历。他说到当他在当中要为一个新的地方去拓展事工的时候，神在当中，他在祷告里面，他发现神要提醒他，他说你要悔改。那在当中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说，哎，对呀，那我们圣经也讲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他说主啊，我是罪人，那我犯的错已经是大了，所以我都不知道是哪一样，对吧？然后他就开始祷告，他就开始哭泣，然后他就开始认自己一切想到的能够想到的那些罪。他就说，神啊，我在这个事上悔改，我在那个事情上面悔改。当他把所有能够想到的东西都祷告完了之后，他还加上了一句，他说求你在当中赦免我那些隐而未现的罪，还没有在当中去认的那些的罪，对吧？难道这个就把这个就结束了，对不对？ 然后他结束了以后，他依然感受不到神的那种的赦免带来的平安，他依然在里面有一种重担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在祷告里面，他听见主对他说一句话，他说到的那句话叫他非常非常的震撼。他在当中，主是这样来对他说的，他说，我要对你说，我今天如果回来领取我的心腹的话，你是没有份的，我不会带你走的。所以他当时听见了这个的时候，他整个就懵了，为什么被闪电打了一下这样子。因为他在当中想到的是说，他是不是神的人在里面，对吧？他看见人在得救，他看见教会增长，他甚至看见神迹奇事在那些这个教会里面在发生，而且他自己认为自己的觉得也是行得非常的正。然而主对他说的却不是一样，他说，我要来的时候，我要提我的心腹的时候，你没有份。所以他慢慢意识到，这个主要在他身上对付的并不再是说这个那个的问题，而是他生活和人生对主的那个态度的问题。主对他说，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污秽，你行事为人在外表看是好看的，但是里面有许多败坏的东西是遮掩的。你忘了我是那个省察人心肺腑的主，你并没有预备好来见我。你的生命充满了这样的一种败坏和那样的一种虚谎，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是启示录里面的话。他说，我劝你悔改，弃绝一切你认为是追求你宝贵的那些东西，来寻求我的面，谦卑自己，两手空空地来到我面前，不要带任何的东西。他说，然后我就会怜悯你，你若真心悔改，我就带着你来归回。所以当时他讲到说，自己不断地当中哭泣，就像这个圣经里讲到说，神啊，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为你而活，单单为你而活。后来他就把这个信息和这个经历带回到给他的同工，而在中带来他们极大的一个悔改。这是从圣灵光照而来的一种的悔改，是神用他的话语见圣灵在当中来提醒我们。所以当我们在当中讲到说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就会以为说好像一些很兴奋的一些的现象，其实并不是那样子。当神与你临在的时候，人第一个明显感觉到的、意识到的是自己罪的问题。而在那个地方，他是真正在神的恩典里面，因为神已经救赎了我们，他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罪恶和这种的迷茫里面、这种被欺骗里面有多深。所以当神的圣灵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看见自己的污秽，然后在那个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说神的那个救恩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宝贵。就像彼得那样，当他看见了第一次在打的鱼是满船的这个鱼的时候，他忽然间意识到一个事情，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不是普通人，他是主。他说的怎么样，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然而在那个时候耶稣对他说，在他们讲的是什么，你要成为那个得人的渔夫，这就是恩典。好多时候我们没有知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罪恶，但是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当神的灵在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关键意识到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去体会到什么是那个恩典。而那个恩典是把你不单单从罪恶和这种的羞辱里面拔出来，而且怎么样，把那种神的能力和他的荣耀加在我们的身上，使到我们在以后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为神而活，为他的荣耀而活。这个是讲到说圣灵而来的一种的悔改在里面。所以讲到努力进天国的第一点，悔改，圣灵来的光照。第二点讲到是我们要放下一切来倒空自己。路加福音里面十八章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他讲到一个富有的少年人，他想得到永生，所以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少年人听见这话就非常的忧愁，因为他没有钱。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这个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呢。听见的这些门徒就说，那这样子谁还能够得救呢？我们也会问这个问题。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说哦，感谢主，我可以抱着我的钱，我去进天国，因为在人不行，在神可以，神可以把我带出去，对吧？可以叫财主进去，这是我们的理解，直接读下去。然而耶稣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讲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讲到的是说，人是不能放下财富在当中要进这个天国，但是神有恩典有能力能够使这个人放下一切来跟随他，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我们哎呀好了，我们什么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对不对？什么所有的一切都跟着你上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神有这个恩典可以使到你放下你地上追求的一切。你想想这个恩典和这个能力是什么，就是当你遇见了永生的主，你就能做到，因为你发现有一样东西是比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一切都更加宝贵的，更加真实的，你就会放下这一切，你就会在当中来追求它。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箴言，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一个窄门。我们恩典堂有一群的弟兄姊妹在前几年就去了这个以色列的旅游，他们就带回来这个照片。其实这个讲到是这个箴言是一个小门，其实在这个以前的城门是一个大的城门，到了晚上他关了这个门了以后，能够进出的那个地方就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窄门在那个地方，因为这是为了防止这些敌人进入，所以这个人要进入的时候他要特地设计这样来进，因为非常的窄。所以讲到这个箴言的门的时候，其实讲到是这个窄门。我们现在一直讲的时候把它整个就形象化的当中，以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在这个地方其实讲到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门，而这个门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若你不放下这一切的时候，你是进不去的。所以基督徒走天路的过程里面会发现这个门是窄的，而且越来越窄，其实这个门没有变，只不过是你越来越意识到说这个门对你来说你越来越需要放下很多你以前以为的东西你才能进去，而这个路是窄的，这个路是难的，也就是说当你走着走着的时候，你每往前一步的时候，你发现你都要需要你的努力在里面，若不然的话你就会在当中倒退，你会坐下来安稳于你现在的这种状况，你就不愿意走了。所以跟随主在里面是一个挑战在里面。然而保罗他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依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以他自己来做一个这样一个榜样，这样来劝勉我们。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腓立比书三章里面的话。在我们以前读这个如果读小说的话，有个基督教的小说在当中，叫做 Left Behind， 中文的翻的版本叫做末日迷踪。如果看过这个小说的人，他会明白里面讲的这个故事。它里面这个故事的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被提，基督徒被提为这个发生的这个时间点在里面。而他讲到的是很有意思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助理牧师回到他教会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信徒都被提了，剩下他留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所以他当时就懵了，他说，我是牧师，为什么我的信徒们都被提上去了，然后我自己却被留下来了，他整个就懵了。而这个被提里面这个场景的描写也非常有意思，可能我们在想我们被提的时候就像是上去了，不是的，他这里描述的是说被提的时候，这些人的衣服还有他的首饰，所有这些都掉到了地上，也就是外邦人的话来讲，不信呢都赤裸的这样上去，就像约伯讲的，我赤身而来也赤身而回。所以被提的时候，其实你发现说你什么都带不走，你的衣服你多名牌什么没有用，你戴手表 Rolex 没有用，都掉到地上去的。而在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舍弃一切，你到时候被提的时候，其实你什么都不会带上去的，唯有带上去的是耶稣在你身上雕琢过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就是你在永恒里面的那个冠冕，就是你在永生里面神给你的那个丰富。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哎，我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放下，我现在抓的东西 到被踢的那一天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原来这些都要掉到地上去的。所以在跟随主的这个日子的里面，我发现自己，讲我自己，还有很多东西是被放下。用英文里面，我看了这个漫威的一个电影，里面有一句话，我把这个台词就记住了。他说 ：“I have a lot to lose， 我有很多失去，可以去失去，并且我还有很多是需要去丢弃的。生命的更新在于我们不断的舍弃，一方面不断被神的灵来充满，另一方面是自我的一种不断的舍弃跟倒空。就像司洗约翰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的这个身体里面，他必然要继续的更多的兴旺。我以前在当中讲到的是，你们主要使用我的时候，我要不断的装备装备再装备。到了现在在服侍里面的时候，我发现说神要我是放下放下再放下，需要很多的倒空，需要很多的放下，你才有更大的胸怀，你才有更多的恩典，你才能更加的谦卑，你才能更加的温柔，在当中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你在当中可以发现说，你要跟什么样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做什么样的人。这里面需要有极大的这种温柔忍耐和放下在这个里面。然而我们人的本能是一直在当中去拒绝和逃避这一切的。所以进入天国的第三点是要需要我们的恒切祷告，求神给我们这个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来舍弃这一切。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我们呢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在当中来理解这段话。我说神真的很好，所以我求的是我要的东西，我在当中寻找的，我们也寻找，对吧？我们寻找是我们人生的道路，我要怎么来走，这个是不是神的在我生命里的旨意。让我叩的门是我叩求学的门，我叩工作的门，我们都在当中在用这样的一个话来当中去理解。然而耶稣在讲的祈求的时候，他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是要我们去祈求神赐给我们圣灵。他是这样来说，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哎，我们听见了阿姨话，我们当宝贝，让耶稣就说，哎，我要你从最好的那个，就是神他自己的那个荣耀的同在，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怎么一个方式呢？借着接受耶稣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来，借着不断在当中来跟随主的时候，圣灵可以借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使到耶稣的样子在我们越发越发的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求在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应该求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讲到寻求的时候，耶稣说的是要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说你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这些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他讲到这个叩门是要我们叩这个天国的门，就是在主导文里面耶稣讲的，求你的国降临，求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所以你在祷告里面，你会慢慢意识到，我们开始的时候好像在认识主的时候，或者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各怀各样的目的，就好像很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各怀他的目的，有很多的原因来到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是我们讲生命里的这个危机，有些时候是生活上的危机，有些时候是要来找朋友的，有些时候来找这个帮助的，有些时候想来这里找妻子的。我以前这个好朋友，他现在做了牧师，他当初去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女朋友，所以女朋友也找到了，然后神也把他抓去做牧师去了。所以我们在当中有不同的方面当中去接触，但是神到最后的时候会把我们引到他里面去，就是引到他自己的里面去，引到他的救恩和他的荣耀里面去。神何等的慈爱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在当中发现我们为很多事情去求的时候，想想你有多少的时间你是求认识主，还是你每天80%95%都是，哎呀，什么我这个事要你帮忙，那个事要请你来给我一把，对吧？给我祝福这个祝福那个。想想什么时候把这些放到一边去，想想，哎，主我认识你吗？你认识我吗？然后就说主，我要来认识一下你。 爱主的人，神会把他心所行所想的都加给他。这是诗篇里的一句的话语。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次序换过来以后，而且你持续在祷告里面，圣灵必然会带领你，慢慢慢慢你生命在当中会改变。所以其实在这个祷告的这个生活的里面，是使到我们自己在当中，我们这个焦距从事情转向基督那里，然后我们自己呢也从事情转到了自我的那个误区，还有我们那些固执上面。所以在祷告里面是你的那个 mentality， 也就是说你的心态被改变，然后你的眼睛会被打开，你会看见神在教会在你生活里面慢慢的你看见他怎么在当中去工作，然后你慢慢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等于是我们圣经讲的，你就看见了神的国。有没有想过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如果我们连神的国都没看见的时候，你怎么进去？如果你没有神的国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怎么人能够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你不能讲你没有的东西，对不对？你不能在当中去讲一个你没有去到那个地方的那个事情，对不对？就像那些那个国内的那些，他没有来到加拿大的时候，他只能够在电视电影里面照片里面知道，但他是从来没有来过。但是你可以回到国内的时候，你们可以跟他讲加拿大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因为这是你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说我不是在神的国度的里面的时候，我怎么样来跟人家讲福音？我怎么样来跟别人来讲神的这个荣耀？神怎么样在当中可以去使用我在当中把这个机会给别人？所以想想天国的钥匙就在你那里，然后你进去了没有？你进去了之后，你就知道那个门是怎么样进去，你就可以把其他的人在当中把人带进去。所以我们在当中需要祈求圣灵的更新跟充满，我们需要经历去明白什么是天国的那个丰盛，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脱胎换骨，我们就有一个从神带来的这个能力在当中，又过一个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在里面。有一个经历圣灵更新的姊妹对我说，她说圣灵太棒了，她说我做了十几年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知道现在什么是真正的活过来的。他说我十几年来我也读经，我也祷告，我也上教会，我觉得无过无错的，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是一个乖的基督徒，然后到现在的时候我才明白什么是丰盛的生命。他再不一样，他的这种对神的这个渴慕可以在他脸上可以看见，从他的行为上面可以看见。前两周有一个刚刚被圣灵在当中点燃的这个小姊妹，刚刚从大学毕业的，拉着我的手说，他说太奇妙了，我现在明白了神的爱是什么，他的爱就在我心里来燃烧。他说这个神的爱是如此的真实，我快不行了。他说我对神的那个渴慕就像干渴无比的人在当中，一直想着神给我更多更多更多，我需要更多的认识你。而且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感悟，他说我要回国去给我家人跟我的朋友亲戚传福音。所以他就在当中说，他说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说马超叔叔怎么办呢？你告诉我要怎么办。他说我看见其他还有明白过来的基督徒，我要怎么样把这样一个奇妙的经历告诉他。所以我就说你来为他们祷告，然后你在当中用你的生命见证在当中来吸引他们。一个被圣灵更新的人，他会完全的不一样。在我们的宣道会的这个属灵的传统里面有两个的特征，一个是追求灵命的深进，这个是一个圣灵不断更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更新的结果是成为宣道会的第二个传承的祝福，就是成为一个普世差权的人，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在里面。如果没有经历圣灵的更新的时候，信徒是不会有这个基督的爱的。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基督的身份的时候，我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一切的，我们讲这个身份这个福利这个权利，对吧？我们所讲的这个祝福的时候，同时我们也领受了从上面而来的这个使命。就像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有使命的，他是一个使命的人生，他要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当我们把基督启到心里面来，当我们把基督的能力圣灵能力披在身上的时候，我们必然也是领受耶稣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就是他的使命，就是要去传扬这个福音。所以宣道会里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的，我们讲一个的教会，一个这样的一群的教会，它在当中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灵为能力，并且以宣教为焦点的教会，非常容易记着。然后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这些我们讲宣道会里面属灵的这些先辈们，他们当他们经历了神的恩典、神的改变的时候，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把这样的美好的成全发扬出来。而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恩典，这个宣道会里面的这些教会当中所能承受的属灵的祝福。有些时候我会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问，他说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其实你不需要找，因为当你在当中要得到一个属灵的祝福的时候，你要从你的属灵的那个祝福的源头，你的那个成全那里去找。如果你脱离了这个去找自己的那个的时候，你会得不到，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但是当这个是已经神借了这样一些前辈们要赐给我们这些人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你就来领受，你就来成全这样一个恩典的时候，成全这样一个祝福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当中去得到。所以像今天这样一个长周末的日子，我们在世人看来的时候，又是一个吃喝玩乐的一个的日子，一个可以让人欢庆的日子。人生里面又回到了这个我们讲经营耕种这样一个平常的日子的里面，人很容易忘记神。有些人想起来挺搞笑的，在今天在纪念这个圣约翰的施洗约翰的这个节日里面，施洗约翰讲的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在这里的当时当地人的时候，拿这样一个意思却在当中来狂欢，就把这样一句话就忘记了在里面。然而圣灵依然在工作，圣灵依然在施行那个救恩，依然在当中不断的在当中更新信徒的生命。每一个主日，当每一场的讲道在当中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是神施行救恩的时候，就是圣灵在当中更新人心的时候，叫每一个基督徒在当中怎么样归向主，叫基督徒在当中要为主来活。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你慢慢会看见说，其实有许多的童女他已经苏醒过来，他们在预备这个灯油警醒等候。有许多的信徒他醒悟过来，他开始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的罪，开始存心忍耐去跟他摆在前面这个路程。有许多的仆人被更新，一个新的样式，过一个传扬降服、传扬奉献，一个是传扬福音的这样一个生活。这些都是普通人，因为神在当中呼召的就是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普通的人。而且在这个普通的生活里面，就要彰显的是神那不普通的那个无与伦比的那种的荣耀。所以这是神的呼召。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天国。主在最后的启示里面，他对着各样的教会在当中发出他的呼召，他对着失去爱心的教会、遭遇逼迫的教会、信仰妥协的教会、信仰掺杂的教会，有一些名存实亡的教会，但是有一些是忠于主道的教会，更多的是那些不冷不热的教会，主对众教会在当中说话。他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来呼召一些得胜者，全心来见证为主的荣耀而活的那样一群人。他说只有这些得胜者的时候，他才可以进入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永恒的荣耀的国度的里面去。在这个呼召里面，你愿意起来，你愿意回应这个呼召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要见主的面了吗？在我们的人生的生命里面，在我们信仰的历程里面，有一个更高的地方，有个更广的国度，有个更光明更圣洁的国度在当中等着我们。而这个国度在当中就是讲到说，天国就在手边这样子，你要去拿，你要放下你手上所有的这一些，你把他的心腾出来，你要去拿，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这一小群的人。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的回应，在这个诗班小组在刚才唱这个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唱这样一首诗歌。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把我们从这个罪恶里面救赎出来，把你那永恒的荣耀要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请你今天借着你的信息再次来呼召我们来回转，来归向你，好叫我们来放下我们手上的一切，放下我们心里一切的缠累，还有我们的这些重担，我们单单来仰望你，求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在呼求你的时候，你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来，显出你的荣耀和你的能力来， 把你的爱赐给我们，因为这个爱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过这个得胜的生活。谢谢你，愿我们恩典堂的弟兄姊妹得着你的恩典，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走那个永生的道路，见证你的名，传扬你的福音，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